二爷胡大海告诉朱元璋，石门王带上万人包围陆家庄，老英雄郭斗南阵亡。朱元璋听这话，肝胆俱裂，差点没疼死啊！哎呀，我真对不起郭老庄主啊，更对不起我那兄弟郭英。老郭家把全部财产贡献出来，叫我们招兵买马、集草屯粮，最后惹下杀身大祸，恐怕还要连累乡亲。怪我呀，我们弟兄几个人要走不能都走啊，怎么都走了呢？家里留下胡大海，谁不知道胡大海那本事是最次饭桶，这好得了吗？朱元璋肠子都悔青了。胡大海说话了，哼，你呀也别后悔，你在那也不行，我告诉你，人家人多咱人少。韩城也劝，这也是天意呀、啊，该着有这部节，你着急没用，咱们就琢磨怎么给老人家报仇。胡大海说，哎，这位是谁呀、啊、哦，朱元璋说，我没给你介绍呢，这个人叫韩城，比你大，你叫哥哥。想当初啊，我和他都在老河阳王麾下调遣，现在他辞官不做，我呢走在半道碰见他，就住在他家，你也是人家救的。
那谢谢谢，哎呀，救人救到底，我那个大斧子不到哪儿去了，还有那匹马，你得给我找回来呀、啊、哎，好，
韩城说好吧，转身出去了，时间不大把斧子找来了。怎么，胡大海被抬进庄，有乡亲们就看见了，说，哦，这是老韩家的朋友，大斧子在草沟里被人给捡起来了，那匹马呢受外伤，没伤五脏，而是跑的累得走不动了，趴地下歇一会儿，被人牵起来正在那溜达呢。韩城接过缰绳，谢过乡亲，给印点水，稍微啃点青，又把他牵到家里，拴在槽头，受伤了给上点药，慢慢啊养一养。朱元璋就打算明天呢就到陆家庄去看看去怎么样，可万没想到半夜就来病。为什么呢？朱元璋这火太大了，内有火外焦寒呢，一下病发高烧，烧的满嘴是泡，昏迷不醒，拿现在说重感冒。当时啊就起不来了，那么大的小伙子昏昏沉沉。韩城啊这边得伺候胡大海，这边伺候朱元璋，这好拿韩城家当医院了。胡大海的病啊好得快，外伤，体格也壮，皮粗肉厚，三天好的利利索索，能在院里溜达了。朱元璋不行，等了五天烧退了，就在有点精神，进点水米，跟韩城说，我呀我得走到陆家庄看看。就这么三个人直奔陆家庄，来到陆家庄往眼前这么一瞧啊，呀，满目凄凉，眼前是一片废墟，这老鹰啊嚯就在头上盘旋，一个人也没有。哎，完了，全完了，看来我朱元璋啊是个不祥之人，我方人，我到哪哪没好。你说我从小没地方去，爹妈一死到黄教寺当和尚，本来高斌长老在庙里隐居二十多年都没有走漏风声，因为教了我这个徒弟，嘿，袁金不知道怎么知道消息，放火烧了黄教寺，我师父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我给搅黄了，和尚都被人抓走了，大老马家放牛，马狗子跟我作对，马小姐对我一片深情，愣叫他从中作梗把我撵走了，致使我们两个被拆开，现在不知道马小姐如何呀？我如果不见着马小姐从中再娶，我对不起人家，到陆家庄
七雄结拜，招兵买马，修聚义厅都挺好。嗨，现在被官军把庄子烧了，乡亲也连累了。郭老英雄，蒙父啊，朱元璋对不起你，只要我有三寸气在，定报此仇。现在朱元璋有当皇上心吗？没有。为什么呢？环境不允许。你要说朱元璋现在想当皇上，那可是笑话。他只是觉得男子汉大丈夫生在三光之下，应该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情。特别是元朝皇帝昏庸无道，奸臣呢残害百姓，我应该呢拯救百姓，重整河山，有抱负。上哪去？有抱负你得有条件，就这仨人吃饭都费劲。哎呀，咱们下步怎么办？胡大海说，你真是糊涂了，咱们找大哥武殿章去。对呀，在陆家庄弟兄分手的时候，刘先生领着武殿章等人到藏龙山查看地势。走，就这样三个人又到藏龙山。到这一看，到处是荒山老林，连房都没有，哪儿找去？也不能露宿啊。没有，没有，上哪儿啊？哦，找长青长玉村，到安宁村。到安宁村一看呢，嘿，你说巧不巧，常玉春和他娘搬家走了，没地方去了。没办法，韩城说，得了，你住我家吧。三个人又回来了。回到这之后，韩城劝元璋啊，你别着急，人呐就那么事儿，有时候走字儿，有时候啊倒霉，三穷三富过到老，君子无食且耐食。哎，我的家就是你们俩的家，在这住，咱们有干吃干，有稀吃稀，你们俩可以练武，还可以找着那哥几个，只要找到他们，弟兄相见再想出路。哎呀，我们多有招扰了。就这样，朱元璋住在了韩城家。韩城家不富裕啊，多两口人吃饭，还多两匹马呢。马得问草料，战马可不是光吃青草，得有好料细料，喂点豆面，还得喂点麸子，搁啥拿钱呢？没钱不要紧，朱元璋和胡大海经常到山上打柴，有的是力气，把柴火挑到集镇上换钱买米买面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转眼一年多了。这一年多呀，胡大海每天烧火做饭打柴，活挺乐呵，猛吃猛喝，睡得可香了。朱元璋不行，有心事。哎，想当初陆家庄七雄聚义什么光景，如果不是石蛮王火烧陆家庄，官军血洗陆家庄，我们现在车骑大旗恐怕现在有几千人了，也不至于我就困在这儿，我住在这儿如同鸟入牢笼，虎落冰川呢。不行，不是长久之计，我得找着那哥几个。就这样抽出功夫，领胡大海越走越远，到四乡八寨打听啊武殿章、常玉春等人的消息。这一天哥俩走出三十来里地，前边呢是个大集镇，哎呀，有上千户人家，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怎么那么繁华热闹，四乡八镇人呐都望着去，飘飘的、担担的、居锅的、卖饭的，男的、女的、大小孩牙，嚯，都望着镇子庸，干什么呢？问问。一打听才知道，这个庄子有座大庙叫宝宁寺啊，据说挺灵。今天是进香的日子，庙会。是啊，百八十里都到这做买卖挣钱，有的呢烧香还愿，还有信师弟子借机会到庙里头进香施舍点钱。胡大海就爱热闹，舔着大肚子，好，这好， 哎呀，竟在乡下住了没意思，走走走。俩人漫无目的随着人群呢往镇子走，前边是一座大庙，朱元璋对庙特别有感情，因为从小在黄教寺长大。开开庙前后三层大殿，哎呀，跟黄教寺差不多呀，呵，香火挺盛哎。尤其是老太太大姑娘小媳妇儿，你看呐，那小脚不大，走道拧着拧着拧着的，紧着往里跑。哎，我师父高斌能不能在这儿？他是出家人，黄教寺被烧，他一定找个栖身之地。对，我进去看看。就这样，他也没跟胡大海打招呼，他溜溜达达跟着进了。来到前殿一看，里边香烟缭绕，蜡烛晃荡，钟声磬声不绝于耳。善男信女啊，跪着一排一排的，对面有不少的僧人敲着磬、木鱼儿，喵喵喵念经呢。他看了看，前殿后殿转来转去，猛然一瞧啊，哎呀，就看那个角，蒲团上坐个老和尚，头戴皮龙帽，身穿灰僧衣，皱纹堆垒，一步阴虚，在这块儿双手合十，眼睛紧闭，嘴唇微动。朱元璋这么一瞧，啊，怎么像我师父高斌呢？是他？不对呀，我师父比他年轻，他更老了，弯腰驼背。哦，我离开黄教寺好多年了，老人得老一大块，是他？不像。就在这阵，那个老和尚站起来了，从后门啊往后去。朱元璋急急忙忙的从房山头这绕跟下去了。胡大海这么一瞧，干嘛呀老四，你看你看，这个人一块出来的，也不搭理我，也不跟我说话，你说你进庙干嘛，有什么看头啊？嗯，跟人家走了。你跟他走了？好，我呀出去溜达溜达。胡大海这人好惹祸，他溜溜达达从庙就出来了。离开庙门就半里地吧，前边啊是集市，真热闹，两旁边呢是买卖铺户，油盐店、绸缎庄、茶馆、饭馆，道路中间呢是摆小摊的，香货床子，什么卖风车的，那边是烤白薯的，这边还有卖大糖球的。哎，这玩意儿好有意思，还得在这溜达，人呢特别多。怎么拿现在说，上午十点半上完香的往外走，远路的呢刚刚赶进来，人呐，人挨人，人挤人，挨肩蹭背。就这阵儿，对面有人高喊：“闪开了，撞了少王爷马头，要你们脑袋，咱们人类！”鞭子声音，再看道路两旁人呐，嗡，赶紧往狼檐下跑，把个胡大海挤的，哎，干嘛这么挤啊？怎么事儿？胡大海多亏体格壮，腿儿大，肚子也大，不然呢，非挤趴下不可。再看做小买卖的，跟他咕噜咕噜，尤其那大姑那小媳妇儿啊，哎呦，本来脚就小，拧着拧着拧着，倒了好几个，往旁边一闪，由远而近，来了几匹马，前后是家将，怎么的青衣小帽，手拿着鞭子，叭叭，他倒不是往人的身上抽，往空中打响。正当中有一个人，看那样是个少爷，也就在二十四五岁，穿的跟断棍一样，头戴啊莺歌绿的方巾，后边是飘带，身穿彩袍，上绣五色的花，腰系丝绦，手里拿着打马的藤条，往脸上看刀条脸，五官长得不难看，就一个缺点，贪色贪酒过度，这脸呢灰蒙蒙的，不是颜色。 了马上，他眼睛不够使了，不知道他瞧什么玩意儿。胡大海这么一瞧，妈这小子，嘿，舔胸叠肚撇着嘴，七个不服八个不忿120不含糊，你这什么东西。哎，老头，那小子干什么的？他问一个做买卖的老者。
哦，你是外乡人呢？
哦，你不知道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看见没有，
马上坐那位有名，
他爹官拜枢密王，这是小王子，叫哈台。
怎么他在这儿住？
哪儿啊？人在城里住。
上这干嘛来了？
干嘛来了？哪有热闹哪到，今天不是进香的日子吗？嘿嘿，他来了。你看你看你看，哎，你看那眼睛看什么呢？你瞧，胡大海手打凉棚这么一瞧，哟呵，呀呀呵，哈哈，好小子。怎么？只见哈台呀在看一个小媳妇儿，论说过了个小媳妇儿多看两眼不算什么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。眼前过个大姑娘，小媳妇儿长得漂亮，多看两眼不犯罪。可分怎么看呢？这小子属三伏天的蚊子，往肉里钉，他死气白咧的看。这小媳妇儿也就16、17岁，16、17岁就成亲呢啊？分什么年头啊？那个年代可不算早婚呢。这个小媳妇儿穿一身蓝粗布的衣服，头上啊用个粗布罩着，哎，一把松的大辫子，黝黑黝黑的，清水脸没擦胭脂，可是长得特别清丽。别看小家碧玉，在这个庙会上，那得说是他得说是站头牌，旁边跟个妇女40多岁，这两个人呢好像是到庙里烧香的。哎，哈台看见了，哎，我说孩子们哟，哎，咔咔咔咔，这个妞挺漂亮是吧？哎，等等等等等，一轰人哗一闪，他一提丝缰就来到这女人近前了，把这两个女吓一跳啊！干什么？哈台用这个藤条一挑这个姑娘的下壳，妞，把脸扬起来，叫爷瞧瞧。啊，你干什么呀？好俊呐！我就可怜女的，哎，歇工挂脚，你说你走道多累？来来来，上爷的马上，爷搂着你，你是不是轻巧？干什么？该死的！你胡说！爷，你还挺横，爷就喜欢这带刺儿的。你给我来吧！哈台要强抢民女，胡大海要暴打不平。